我们看第三章，第三章十二节到十八节。好，找到请我们弟兄一节姐妹一节的方式来念哈。十二节弟兄先来好不好，预备请。我们既有这样的盼望，就大胆讲说，但他们的心地刚硬，直到今日诵读旧约的时候，这帕子还没有揭去，这帕子在基督里已经废去了。但他们的心几时归向主，帕子就几时除去了。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好，弟兄姐妹，这一段圣经我们知道有一首歌叫做赐自由的灵，都会唱吧，好，赐自由的灵。所以这一段圣经十七节就是这边讲的，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但是我们唱这首歌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一节圣经，可是这节圣经的上下文到底在讲什么呢？你要了解十二节到十八节这段圣经，我们需要回头要来再往前看，看到第三章，第三章第七节到十一节这边讲到有两个不同的对比。其实整个第三章一直在讲对比的事情，第四节到第六节讲到新约跟旧约的对比，第七节到十一节讲到这个词是怎么样子的不同呢？好，你注意看哈，第七节到十一节哈，这里面提到有关荣光一共讲了几次，请大家很快的找一下哈，算算看一共有几次。第七节到十一节，几个？八个，十一个，十个，十一个。原则上教会最好不要用投票的方式啊。我们一起来算算看好不好，从第七节开始啊，来我们算算看哈，这个那用字刻在石头上属死的执事尚且有一次，甚至以色列人因变西摩西面上的荣光两次，不能看定睛看他的脸，这荣光三次原是渐渐褪去的，何况那属灵的执事岂不更有荣光吗？四次，若是定罪的执事有荣光五次，称义的执事荣光就越发大了六次，那从前有荣光的因这极大的荣光就算不得有荣光，若那废掉的有荣光，这长存的就更有荣光十一次。所以十一次的对了啊，弟兄姊妹，这段时间在讲到荣光，他讲到今天新约跟旧约，我们今这个讲到执事哈，就讲了说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是新约的执事，我们不再是旧约的执事了。这个执事不是那个 deacon 哈，不是做执事的那个执事哈，但是他讲的每一个我们基督徒，我们都承担了这一个职分，我们都有这样子的一个角色，这是你我每一个人都有的，不是做长老执事才有的。他说当我们有这样子的执事呢，这是一个属灵的执事，这是一个有荣光的执事。他跟以前旧约来对比的时候，他说旧约，请问旧约的执事有没有荣光？有没有？有没有荣光？有荣光。那么新约的执事呢，跟旧约差在哪里？不是说旧约的执事就不好，不是说旧约的执事就没有荣光，不是的，旧约的执事有荣光，但是新约的执事怎么样？更有荣光。懂这个差别吗？这是比较级。 所以新约的今天我们在这里，神给我们这样子的一个职分，新约的基督徒比旧约的基督徒那个荣耀更大，因为那个荣光神应许说这个职事的荣光是更大的。旧约的职事是这个摩西所代表，摩西他的脸上的荣光，所以当他讲到这里的时候，保罗在十二节就接下来说，在原文里面他事实上有加上一个所以，所以就表示前面因此，对不对？前面叫因此，下面就怎么样？所以，所以你了解十二节到十八节是根据前面讲的这个新旧约的职事的对比而来的。所以我们既有这样的盼望，就大胆讲说。十二节保罗这样说，他说我们有这样子的盼望，什么盼望？他意思是说，弟兄姐妹，我们有这样子一种新约职事的那种盼望，我们的荣光要比旧约的职事更大，这一种盼望，所以我们就大胆的在那边讲说，我们在那边很大胆的，我们在那边很勇敢的这边传讲，不像摩西将帕子蒙在脸上。好了，现在又出来另外一个名词了，就是帕子。算算看一共有几次的帕子，十二节到十八节有几次的帕子，几次啊？哎，刚才十一次数这么快，怎么这一次五张帕子？还有呢？不是，我说只有一个答案，没有别的，只有五个，是不是？哎，我怎么算四个？还有一个没拿下来。哎，怎么会有？来来，我们算算看哈。十三节不像摩西将帕子一个啊。十四节，但他们的心地刚硬，直到今日诵读就是这个帕。哦，对对对，我少算了这一个。好，一共有五个帕子哈。我脸上可能有个帕子。就是这边讲的帕子是什么？这个帕子他讲到说，当摩西在山上与主面对面，与上帝，你知道他到山上去领受那个法版，对不对？到山上亲近神的时候，四十昼夜，所以他脸上就发光了下来。但是他发光下来，他说他下来之后呢，摩西要把帕子怎么样？为什么要遮脸啊？太亮了。我起先读也是这样子，但是你注意看哈，他说将这个帕子蒙在脸上，叫以色列人不能定睛看到了将废者的结局。然后你注意看哈，十四节后面说，但他们的心地刚硬，直到今日诵读旧约的时候，这帕子还没有揭去，这帕子在基督里已经废去了。这里提到说以色列人不能定睛看到那将废者的结局。事实上，为什么摩西要将帕子遮起来？因为那个荣光是已经要渐渐褪去了，所以摩西把帕子遮起来，不要让那个荣光渐渐的褪去了，给以色列人看见。旧约摩西亲近神，他脸上的那个荣光，这就是代表旧约的执事，这个荣光会褪去的。但是在基督里面的神所应许给我们的那个荣光呢，是不会废去的，是不会过去的。不是像刚才前面所说的那一个，你看哈，十一节说，若那废掉的有荣光，这怎么样？长存的就更有荣光了。然后你看第七节，他说那用字刻在石头上属死的执事尚且有荣光，甚至以色列人因摩西面上的荣光不能定睛看他的脸，这荣光原是怎么样？渐渐褪去的。所以摩西脸上的荣光是渐渐褪去的，所以摩西需要有一个帕子把它遮起来， 但是弟兄姐妹，这一个帕子，圣经上告诉我们说，在新约的执事，在我们新约的基督徒身上，需不需要？需不需要？不需要。这个帕子在基督的里面已经拿掉了。但是弟兄姐妹，他说每一逢当以色列人今日诵读旧约的时候，这个帕子有没有拿去？没有。在旧约，在这个犹太人这个会堂的时期啊，他们有一个规定的，就是每一次当他们在会堂聚会的时候呢，他们要把旧约圣经拿出来念的。所以保罗在这里讲的说，当犹太人他们在读旧约的时候呢，今天他们读圣经还是读不懂，他们读圣经还是不认识耶稣，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心中的那个帕子没有拿掉。弟兄姐妹，今天许多时候我们也有一些的帕子拦住我们的脸上的荣光，我们应该拦住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那个帕子没有拿去。这个帕子代表什么呢？第一个，这个帕子代表是律法。摩西他因着律法，旧约时代的人是在律法的当中来认识这位神。直到法利赛人的时候，为什么会有法利赛人出现？就是因为那个时候他们还活在旧约的里面，他们不相信新约，他们不相信耶稣已经来了，所以他们就认为说守旧约的律法以至于就能够认识神。保罗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保罗记不记得当他在大马色被神光照的之前，请问保罗他热不热心？请问他懂不懂圣经？如果照我们今天来看，他是真是一个热心标准的爱主的基督徒，但是在神的眼中，他仍然是活在旧约的执事里面，因为他心中的帕子没有被打开。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要问问看，在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当中，会不会我们也因为律法，因为条文，因为这些的规定，以至于我们做基督徒。我从小信主之后，牧师教导要灵修，我就努力的灵修，每天早上要灵修。可是呢，我不晓得是牧师说的还是谁说的，总之我当时就有一个观念，如果我早上没有灵修的话，我今天可能就会不太顺利，我可能出去会被撞车。哎，弟兄姊妹，我最近还听到有一个，不知道是一个弟兄还是一个姐妹跟我谈起这个观念，他还哎，我发现哎，他跟我以前一样。哎，你有没有这个问题啊？有没有这个问题？都没有啊，只有曾修刚点头。哎，弟兄姊妹，你会不会觉得说，早上我如果今天忘记灵修，或我没有时间灵修了，我今天一定不顺利，因为我没有做好功课。我这个意思不是说不要灵修，我今天特别要鼓励大家好好灵修。我的意思就是说，如果灵修变成是一个规定，是变成一个律法，以至于这个律法你做了之后，你就能够得到那个结果，你仍然是在律法的中间，心中的那个帕子还没有解去。同样的，弟兄姐妹，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敬拜的时候，我们每一个礼拜天都要敬拜神，对不对？还记不记得圣经上讲到那个撒玛利亚的妇人，当他跟耶稣面对的时候，耶稣就跟他提到要敬拜的问题，他说什么？他说我们在哪里敬拜？基利心山敬拜。那个撒玛利亚妇人，他知道敬拜，但是他仍然是按照旧约的规定要到基利心山那边去敬拜，到定时定点定人去敬拜，这叫三自教会。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耶稣怎么回答他？耶稣说什么？你们敬拜要用什么？心灵和怎么样诚实来敬拜他。所以弟兄姐妹，心灵用和诚实来敬拜他，不是在外面的东西。当然这样说，我要希望大家也一直要平衡哈。如果你来自是长老教会的背景， 你会发现可能你会对于这些弟兄姐妹在台上啊举起手来敬拜啊，你会觉得很奇怪，因为过去教会从来不举手的。但是我请问弟兄姐妹，一个真实的敬拜可不可以举手？可不可以举手？可以。可不可以拍手？可以。有一次我到一个教会去讲道，讲完之后呢，从此这个教会再也不请我了。我心想，我那天讲道还弟兄姊妹还反应蛮好的，怎么搞的？为什么都不请我去讲道了？后来我才知道，哦，原来因为可能那天我信息当中不知怎么提到圣灵的能力吧，所以我就已经是被列入是拒绝往来户了。后来我才知道，哦，原来他们连认为拍手啊，这就叫做灵恩派啊。弟兄姐妹，其实如果我们好好回去圣经看的话，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的想法观念我们的做法其实不是从圣经来的，是从我们的传统来的，是从我们过去的背景来的。有的人喜欢听传统音乐，有的人喜欢这个安安静静的，有的人个性就是喜欢安静，你绝对不能吵闹，所以唱诗歌的时候唱喜乐的歌，唱赞美的歌要大声唱，他觉得那个叫做不属灵，吵吵闹闹。但是弟兄姊妹，对一个人喜欢呐、啊、听那个这个热门音乐爵士音乐的人啊，你叫他唱敬拜性安静的诗歌呢，他很可能会觉得哎呀那个太沉睡了。弟兄姊妹，这些都是很多时候是从我们自己的背景当中来决定我们跟神的关系。求主让我们看见一个新约的敬拜不再被这个帕子所遮盖，我们的敬拜乃是因为心灵和诚实来到神面前，很自由的神在我们面前，我们这样子来敬拜他。我碰过有一位曾经在中国大陆文革时期受到这个逼迫的一位老弟兄啊，他今年大概80几岁了。那么有一次我在讲道的时候就谈到这个敬拜，谈到举手哈，他就很诚实的回答，他说葛牧师啊，我真的没有办法举手。那我就说为什么呢？他说因为啊，我每次一举手啊，就想到以前呢、啊，那个要举手效忠领袖啊，举手这个支持党中央，反正就是想到那些的一幕一幕，他就觉得说哎呀那个东西非常政治性。哎，弟兄姐妹啊，我们从台湾来的好像也有这个问题啊，我们以前一呼口号的时候，中华民国万岁万万岁，好，然后呢什么哎，弟兄姐妹，过去我们说蒋中正万岁，是不是？毛主席万岁，今天我们可不可以说耶稣万岁？可不可以？可不可以？更应该啊！耶稣本来万岁，对不对？可是很多时候我们觉得说，我过去喊错了，我今天我不再喊了，我不再这样举手了，你懂这意思吗？那是因为过去的成见、过去的律法、过去的条文，使我们心中被遮蔽了。真实的一个敬拜，是心灵和诚实的敬拜，不再是一些条文规定、传统仪文来让我们去敬拜。我以前的教会叫做巡礼会，巡礼会呢，英文叫做 Free Methodist Church。为什么 Free Methodist Church 呢？就是从 Methodist Church Free 出来，你懂这意思吧？为什么 Free 呢？因为那时候寻那个 Methodist Church 就是卫理公会哈，卫理宗的这个系统啊，走到一个地步，教会非常的僵化，非常的保守，非常传统，所以有一批寻这些教会的人，他们受不了了，他们就出来教会，开始了一个教会，他们称他们教会就叫做 Free Methodist Church。 曾几何时，我发现结果我们以前的教会也变成需要废了。我们那时候常常唱一首歌在主日崇拜，叫做主在圣殿中，你有唱过吗？主在圣殿中，主在圣殿中，然后下面是啥？噔噔噔，然后后面我记得最后几个字哈，叫赎金赎金赎金赎金，反正好。那时候也年轻也小，刚信主也不懂这些，就这样子唱唱了唱了十几年，直到我后来读神学之后哈，我才发现，哎，那是哈巴古书那一段哎，讲到什么？讲到审判呢、啊。所以你会发现，我不晓得我没有仔细去查哈、啊、这首歌的原著者，他为什么做这首歌？但是那一段的意思是从圣经里面讲到说，审判神在这个当中的时候审判，你还敢不肃静啊？威武！弟兄姐妹，我们今天主日崇拜是一个什么？是一个 celebration， 是一个庆祝耶稣基督怎么样复活嘛？是不是？当然，我的意思不是说我们今天主日崇拜的时候都就不要安静，不是这个意思。可是你会发现，我们习以为常了、啊。我们唱的一首歌，这首歌帮助我们要安静，但是呢，它其实是圣经里面有关审判的经文。弟兄姊妹，同样的，今天我们在这里敬拜神的时候，当我们在唱说主听我祷告，为什么我要请你们一起来祷告？你懂这意思吗？不然只是葛牧师一个人，我们称他在我们教会以前叫做这个叫做牧祷啊，在台福教会也叫牧祷，就是牧者带领祷告。弟兄姐妹，那如果只有牧师祷告，你们在这里唱说主听我祷告，你们在撒谎，你懂这意思吗？你了解我说意思吗？所以你会发现，很多时候当我们真实的来思想我们所做的这些动作，唱的这些诗歌，这一切的东西的时候，我们才明白，原来很多时候我们以为真理的东西不一定是从圣经来的。真实的在神的面前你来敬拜他，不是做礼拜，除去我们里面一切的拦阻，那个帕子把它拿掉。这个律法也会反映在很多时候我们聚会啊，特别我们信主越久啊，我们越懂得怎么聚会，是不是？我们每一次到团契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先要唱两首歌，唱完两首歌主席会去报告，报告之后，然后呢我们就分小组，小组长带的时候呢，会请大家把圣经打开，我们今天查经哥林多后书第三章，然后接下来怎样等等的，这样就是呗。有的时候我们把程序都安排好了，我们把节目都安排好了，我们甚至把一年的 program 都可以安排好了，但是如果我们没有在神的面前好好的来祷告预备，求神的灵在我们中间来工作，让神的灵自由的在我们中间来带领的时候，我们久而久之又变成形式化。主日崇拜如此，团契聚会如此，祷告会也会如此。为什么有些时候有些教会的祷告会你去参加，我参加过很多不同教会的祷告会，有些教会祷告会你去了之后，你去了一次之后，你就说哎呀，我再也不要去了。为什么？为什么？因为那是另外一个行礼如仪的聚会。就是没祷告会，如果是那样子的火热，如果是那样子在神的面前大家很释放，在神的面前呼求神，你自己不会觉得疲倦的。如果我们每次我们的团契聚会，我们的小组聚会，我们真是期待神在我们中间，所以我们每一次在那边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会感觉到哎呀， 每一个聚会都有新鲜的事情会发生，因为我们的神是因为做新事的神。所以律法是一个很大的影响在基督徒身上，我们的服事也是如此，我们的服事里面需要神的灵在我们中间自由地来工作，我们的服事不能够按照过去的律法、过去的教导、过去的传统来侍奉神，因为神每一个时刻他的做事都不一样。我记得我在我在中学的时候，我们那时候青年团契啊，那我们就去参加教会的青年团契啊，我们那时候真很惨，团契惨到只剩下两个人，这是我一辈子从来没有过最惨的一次。但是感谢神啊，两个人聚会啊，你是主席，下个就是领会，然后牧师讲道，啊，就是这样子。这两个人聚会，这个聚会真是没有意思啊，对不对？可是就是因为这种两个人聚会的经验，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在神的面前祷告，我说主啊，求你复兴我们的教会，求你复兴我们的祷告。我其实说起来，我也不知道怎么样子，神要怎么做。那时候对什么复兴啊这些都没有概念，只知道复兴就是说，主啊，我们两个人实在很可怜嘛，需要复兴，需不需要复兴？需要，就这样祷告。没有经验，做什么事情都没有经验，每一次都是第一次，领会没有人领，自己上去领。但是弟兄姐妹，那有将近三年的时间，我跟这一位弟兄，我们后来慢慢有人加入哈，就一起祷告，为这个团契祷告，为这个教会祷告，祷告求神来复兴。感谢主，三年之后，神听了我们的祷告，是啊，团契的人越来越多，从两个人就变成四十几个人，我们都不知道这些人从哪边来的。坦白说，我们也没有每一个礼拜六出去拉人或者传福音，都没有啊。但是人就这样来了，人就是这样子进来了。弟兄姊妹，新约的执事让我们看见，当我们学习来依靠神的时候，我们就做得很轻省。当我们是像保罗那样子的时候，为了那个律法的要求为来守的时候，他就说，我真是苦啊，我立志要行善，但是行出来一步有不得。我明明知道说我应该要喜乐，但是为什么我服侍不喜乐呢？我明明知道说带敬拜的时候应该是很快乐的事情，为什么我一上台的时候我发现我笑不出来呢？弟兄姊妹，我们的服侍很多时候是不是也是因为有这个律法的帕子在我们心中要拿去。好，讲到这里哈，我们弟兄姐妹们都非常关心这个教会的法规哈。那么弟兄姐妹，我在这个聚会之前问这些祭拜团的弟兄姐妹，法规到底在我们的侍奉，在我们的教会，他应该扮演什么角色？他绝对不是我们的神， Amen。 我们今天神最高的法则是他的话语，任何地上的宪法、国家的法律，如果跟神的话违背的时候怎么办呢？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那当然教会需要有规定，教会需要有制度，可是千万记得一件事情，就像耶稣说的，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人不是为安息日怎么样设立的。所以即使我们今天我们看见这个法规，不管是新的法规旧的法规，它在我们教会，弟兄姐妹，
能够使我们的教会更新改变复兴的，仍然不是这些东西，是什么？是神。所以我们用一个正确的态度来看这件事情，不需要把它弄得那么高，把它放得这么重要，但是我们就是带着一个心说，主啊，愿你的灵在这个教会自由的运行，愿你的灵在我们中间来掌权。这是我鼓励会员参加下午的会员大会时候的心态。 Amen。 不管如何，耶和华在我们中间掌权，这是我们所要的。即使这个法规，我可以告诉你，再不好的时候呢，我们仍然要说神要在我们中间掌权。那如果说这个法规我们大家都觉得非常好，那从此之后我们是不是就让这个法规来带领我们教会呢？不是的。我常常用一个比喻啊，夫妻之间结婚的时候有没有人立下一些的条约？有没有？有没有立条约过？可能很少人立哈。如果你立立看哈，我们这个婚前我答应你啊，这个我以后哈每一个礼拜一定帮你这个煮饭一次哈，然后呢这个家事当中倒垃圾一定我倒，好，等等等等这些，好，这些东西到了年每一年年底的时候呢，我们要做一个 evaluation。那如果都符合了之后呢，这表示我们的婚姻关系可以继续。哎，请问你做不做这个事情？你做不做？我们不会这样做这个事情，是不是？弟兄姐妹啊，同样的，如果我们今天在神的家中一起来追求侍奉神的时候，弟兄姊妹，你真正认识这位神，你就会发现说，虽然别人都看不见，虽然别人都不知道，但是你知道神的话告诉我们不应该做的事情，你就不会去做。虽然别人都看不见，但是你知道神就是要我在那边忠心默默的服侍，你会去服侍的。不是因为长老的头衔、执事的头衔加在我的身上，不是因为教会的规定，所以我必须要这样做。了解这个意思吗？当规定要拿出来的时候，往往是两个人已经要离婚了，对不对？所以只有要到那个地步的时候，我们只有不得已看看可不可以用。Otherwise 的话，亲爱的弟兄姊妹，求主帮助我们的教会一辈子用不到这个法规。阿们。牧师在这个地方服侍的时候，也不需要担心说，哎，这个哎，我万一哪一次讲到的时候得罪了吴庆良，好了，不，吴庆良还不是执事，得罪了钟小凤，糟糕了，年底的时候给我一些的评语不好，我在这个教会就待不下去了。就是也不需要的，每个礼拜天呐、啊，你碰到我的时候，你就在 evaluate 我了，你懂这意思吗？当我今天这个神的仆人已经出状况的时候，你要等到年底再来告诉我的话，那你有责任呐、啊，那表示你平常没有好好为牧者守望。所以同样弟兄姊妹，当我看见我的同工，看见我的弟兄姊妹的时候，如果我看见我的同工他需要有一些提醒帮助，请问我什么时候去提醒他？我应该及时的就去提醒他了。亲爱的弟兄姊妹，所以教会就好像是一个家一样，父母亲跟孩子的关系，牧者跟羊群的关系，同工之间的关系，是在新约的指示里面。那是一个有荣光的侍奉，那是一个有荣光的教会。 Amen。 其次这一个帕子哈，我要提到的就是，可能对很多的基督徒来讲，这个帕子是金钱。在马太福音第六章21节到23节那边讲的说，他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就在哪里。接着他下面讲很有意思哦，他说你的眼睛如果怎么样明亮，你的全身就明亮。 如果你的眼睛黑暗，你的全身就黑暗，那个黑暗是何等的大呢？所以那边把金钱跟心跟眼睛把它连在一起，也就是说我们的金钱我们的财宝跟我们的心有关系，而那个心跟我们的眼睛有关系，因为我们的眼睛亮不亮啊，是跟我们对钱财的态度有关系的。有一次，这个你知道美国有一个福特汽车嘛哈，这个福特汽车这个创始人哈，他是汽车大王啊。这个福特呢，他也是一个基督徒。那么有一次，有一个教会的一个会友哈，那么他信了主之后啊，每一次当他的牧师讲道的时候呢，讲到施比受更有福啊，他就奉献很大一笔的钱。那可是呢，这一个弟兄啊，在还没有信主的时候，曾经在福特的手下做过他的手下哈，做他帮就是在那边做雇员哈。那么有一次，福特就问他说：“他说你一生最大的愿望是什么？”这个人就回答他说：“他说我希望能够立刻赚到100万美元，然后以后呢，我能够购买一座美丽的房屋，一辆高级的汽车，还有一艘海上的游艇，这叫美国梦。从此之后，我就不必做工，坐着享福。”那么过了几天呢，福特就把他叫到办公室，然后呢就送给他一个礼物，那个礼物是一个盒子。他交给他之后，他说这是我送给你的一个礼物。然后呢，这个员工就把这个盒子一打开一看，哦，原来是一个眼镜。但是呢，这个眼镜呢，玻璃呢中间的镜片已经拿掉了，取代的是两个那个美国的那个铜板。然后福特就对他说，他说你把眼镜戴上看看吧。他就乖乖的把那个眼镜戴上，就一点都看不见。福特就跟他说，他当然你看不见了，因为金钱把你的眼睛遮盖住了。如果你把你的眼睛放下来，你便会看见全世界有这么多的人，他的缺乏和渴望，你就会知道自己应该怎么样去做。如果你忘掉美金，献出自己，金钱就会替他自己负责了。从那一天之后，这个会友说，他说当初我是视钱如命，事事不利，如今我才学习到施比受更为有福。所以今天可能很多基督徒在读诗篇23篇的时候，他说耶和华是我的主，他改成华盛顿是我的主，我必不致缺乏。弟兄姐妹，讲奉献呢，通常都是牧师最不喜欢讲的。以前我的牧师每一次这个外勤讲员来，这个叫互换讲员，大概都是请来讲奉献。牧师觉得说，哎，不好意思，我们中国人，哎，不好意思跟你们讲奉献，讲奉献的话，哎，好像你们会觉得是我要钱哈。因为早期的教会都有这种观念，觉得牧师好像都是拿教会的薪水，所以他们之所以讲奉献呢，当然因为你要钱嘛。啊，弟兄姊妹，错了。奉献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福气，是我们蒙福的一个管道，也是每一个天国的子民应当有的一个基本的权利。特别是十一奉献，圣经上说十一奉献是什么？是当纳的，对不对？我认识有一个姐妹，她初信的时候在另外一个教会，她初信主的时候听到奉献的道理，她就实行十一奉献。很奇妙，神就是这样子的恩待她。结果当她十一行奉献那一年的年底的时候，他们老板就找她说加她薪水，然后呢升她一级。 他分跟我们分享这个见证的时候，他心里面其实他当初奉献并不是期望如此，你懂这样，他并没有 expect 说会有这个结果，但是神就是那么信实，他很清楚知道，就在他实行十一奉献之后，神的恩典就临到他。弟兄姐妹，我记得我出来 by the way 哈，12月1号是我来这个教会的第四年哈，满四年。我还记得我刚来的时候啊，我们的顾长老跟我讲说，他说我们教会的十一奉献的比例哈，只有15%。我一听，我说怎么可能呢？我从来没有经历过一个教会十一奉献只有15%的。那换句话说，85%的人都没有在十一奉献。弟兄姐妹，我今天盼望跟你分享我心里的话。我们自己从信主到现在，我们经历到，当我们愿意给神的时候，神从来没有缺乏，神从来没有让我们缺乏过。你相信吗？除非你走出这一步，否则你不会惊艳到我所说的这些东西。十分之一的奉献不单单是一个祝福，弟兄姊妹，我更要提醒大家，这是一件在神的面前神很严肃的看这件事情。因为马拉基书那边说，他说你们为什么会贫穷呢？为什么？因为你们的东西都被蝗虫怎么样吃掉了。那个意思就是因为当我们没有把当那十分之一给神的时候呢，神我们的生命当中有许多的破口。这个破口不单单是经济上面的破口，弟兄姊妹，我更要说那是属灵生命成长的一个破口。为什么很多时候一些的基督徒灵命不能够成长？其中一个因素是因为那个钱比上帝还大，所以我们侍奉那个马门胜过侍奉上帝。卫斯理约翰，他告诉他有一次讲到，他提到说，基督徒对钱财有三个字最要紧，第一个字就是赚。哇，当他这一讲的时候啊，他说就是要赚钱，台下的人在那个地方拼命的摇头，心想说牧师怎么能够教导我们要赚钱呢？他拼命的摇头。但是他讲说，他说第二个字就是攒钱呐，存呐。他说要赚的越多，要存的越多越好。哎呀，台下的人摇头更大了，这根本就不合圣经嘛，怎么会要叫我们存钱呢？这不是叫我们做守财奴吗？他说你们不要摇头，不要再听。还有第三个字就是要舍。这一听啊，大家就不摇头了，也不点头了。他说我们要尽量的为主去赚钱，赚了钱之后把它存起来，不应该浪费，然后尽量的给出去，奉献出去。弟兄姐妹，当神的家有缺乏的时候，每一个家庭的成员都有责任。今年我们教会年底的感恩奉献，我不晓得你有没有参与。当我最近跟师母提到我们要参与这个奉献的时候，我跟他说了一个数字。那么其实对我们来说这个数字是对不起啊，我说对我们来讲这个数字是蛮大，可是感谢主啊，我有一个好师母，每次提到奉献他从来不会说 no 的。弟兄姐妹，我们相信一件事情，就像如果你家里面银行存款已经快没有的时候，你做父母亲做子女你会如何的感觉？你用这样子的感觉去感受神的家，你就知道我应当怎么样为神的家来尽上我这一份的心力。求主帮助我们。我们最后一起来唱一首歌， 我们一起起立好不好？我想我们有点时间，唱完这首歌我们要一起有点祷告，让神的灵在我们个人的身上来释放我们，让神的灵在我们的家中来释放我们，在我们的教会来释放我们，让我们的家里面、我们的个人、我们的教会看见神的灵是自由的在我们中间来工作。
是自由的灵啊，求你来，来到我的里面，来到我的生活，赶走生活中的愁烦，驱走我心中的不安。
你的灵啊，
你的灵啊，在哪里？哪里？